诗篇八十六篇是一个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信心的祷告。那这个信心的祷告特别就是说在我们邻里贫穷的时候，那什么叫邻里贫穷呢？就像我们第一节讲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那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困苦穷乏好像是一种实质上的，其实这就是大卫，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其实大卫在这边他是在讲说，我在我的灵里面我非常需要神的帮助，我的灵没有办法走下去。弟兄姐妹，也许你曾经或者是现在也在一个灵里面很窘困的时刻，好像呼求神神没听见，好像神求神来帮助你度过这个你现在的困境，可能你现在压力很大，或者有某些很重大的事情你没办法胜过，或者是疾病，或者是你在祷告某些的事情一直都没有办法突破。那么到神面前谦卑下来，神啊，我是困苦穷乏的。也就是说在灵里面我们再一次到神的面前谦卑说，主啊，我是灵里贫穷的，恳求主给我喜乐。好，我待会会看到他特别讲到喜乐。在敌人强大的攻击之下，恳求主不要因为我的罪而不照顾我，反而要赐下能力反击那些敌人。我期待神恩待我的神迹会出现，让攻击我的仇敌羞愧。好，那基本上这个祷告是需要用信心的。有些时候信心是不凭眼见的，但是在这边上帝给我们一个怎么讲，给我们一个秘密，个人管道的秘密，就是他让你看到异象，他让你做了异梦，或者是他对你吹气讲话，为神将他的一些的奥秘要告诉你，他爱你，他要让你知道一些他的其中很多的奥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我们一定会经历人生风浪。那么人生的风浪当中，其实也是上帝在祝福我们的一个方式，让你我在过程当中聆听神的话，看见异象。啊，我们很多的时刻要好像要熬炼熬炼熬出来，那这个熬炼熬出来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诗篇八十六篇它告诉我们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啊，这个就是他这一篇诗篇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Okay, 我们一起来欣赏它。我把这篇诗篇分三大段，第一段叫做穷乏者的哀求。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就是灵里贫穷呼喊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上帝，我没有办法来处理我目前的光景，我目前所面对的困难超过了我，主啊，我实在是不行，我需要你现在赶快帮助我，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来，你很少看到诗人自己讲，他说我是一个虔诚人啊。虔诚人他的翻译啊，可以翻译成 holy, 我是圣洁的，也可以翻译成 saint, 就是圣徒。那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很少人敢这样讲，哎，我是个圣徒，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我是一个虔诚的人。那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写小说或者是写任何的文章，你可能只是说说罢了，好，你可能是可能要告诉人家说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可是你要知道，在诗篇上面他是在对神讲的耶。你可以跟神讲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可是我在读这一篇诗篇第二节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反应。你跟我敢不敢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是虔诚人，我是一个圣洁的，我是一个圣徒，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你跟我敢不敢跟上帝这样子的呼喊？我不太敢。虔诚圣洁的人就是领受神的慈爱，以忠心依靠神作为回应，这叫虔诚圣洁的人。虔诚圣洁，你要达到那个地步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里程碑，不是说一次两次，而是一个常态性。我们要常态性做一个虔诚的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卫在这边祈祷，哇，我在想他的这个写这个祈祷的时候，应该是在他犯奸淫罪之前写的，我猜了哈。但是这篇诗篇的背景是什么呢？ Nobody knows， 不晓得，可能是他在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写的。OK， 但是呢，我想就是说，我在看第二节的时候呢，我被挑战到了。但我们真正的去看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你敢不敢说我是虔诚人？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我们刚刚领过圣餐了，从领完圣餐到现在才十分钟的期间，主啊，我宣告我也是虔诚人。但是你的宣告虔诚人，我盼望你跟我都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性，了解我的意思吗？感谢主。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终日求告你。所以一个祷告操练的，一个要看看什么叫信心祷告的，你要看第三节第四节，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终日求告你。尽管我有能力，这个大卫是打败哥利亚的，这个是这个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的那个大卫，他那个时候是孔武有力，全国人民在拥戴他，但是他谦卑下来，我终日求告你，我求你怜悯我，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弟兄姐妹，当你在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会用第三第四节向神求吗？ I think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祈求的两节经文。第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七十四译本呢，他这边讲说是你是我的 provider， 我是我的供应者，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所以你这里看到他这边的字句，这一篇诗篇里面有许多很多其他圣经上你会看到类似的词句，很多类似的词句，不晓得是谁抄谁的，但是大卫是三千年前的，很多啊先知呢都会引用到这个地方。你本为良善，你是我的供应者，因为神是良善 goodness， 才会成为我的供应者。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如果你跟他讲说宣告说神是良善的，犹太人他会问你，神在什么事情上面 显出他是良善的，然后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说，因为他供应我们，然后呢，你会继续追下去问，这是犹太人他的智慧啊，他在什么事情上供应我们？他会说，哦，在旷野四十年当中，我们的老祖宗降下玛拿来。所以你要知道，他们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你的良善在哪里？ Show me， 你要指给我看。原来他们跟神的认识都是什么？都是有实际上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告诉你，这神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对于今天的信仰，你也要跟神说，主啊，我也要学习犹太人，你是良善的吗？求你彰显出你对我的良善，你对我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上帝要求，这个要求不会过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建立关系，你是我的供应者，你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你凡求告你的人，所以乐意饶恕我。很可能大卫那个时候犯罪得罪了上帝，或者是大卫说，我不晓得是不是我得罪了上帝，所以呢扫罗王一直在追杀我。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了这么多大卫的事迹，其实一直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卫既然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为什么神还让他被扫罗王追杀了好几十年呢？ Why？ 难道他没有对大卫有特别的恩宠吗？不是，神他有他塑造大卫的时间表，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神这样子塑造他，以至于他写下了很多伟大的诗篇。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也在写我们的人生的剧本，有一天你都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的。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呼声，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宣告，因为我们的人生一定会有风浪的时刻，但在风浪的时刻当中，你怎么能够确定神预备好要施恩典给我们？那么你就常常的用第六第七节来祷告，神啊，我宣告你要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的时候啊，你一定会应允我。我们好像就先打了一针预防针啊，或者我应该讲，我们已经把我未来要遭难的日子的时候，这种求告呢，我预先求告好了，也好像上帝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患难的时候，我一求告他，我已经期待神要立刻给我恩典。好，第二段是第八节哦，神是盼望的依据，应该一直到第十三节。那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那你跟我祷告当中，你要宣告神是独一的真神，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比得过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的神是真神哦，我们的神不是假神，其他的神其实都不是神，其他的都是假的。那么既然我们承认，而且我们也宣告他是独一的真神，换句话说，你的宣告我的宣告，就是在跟神讲说，我单单依靠你，因为你的作为无可比拟，没有可以比你的，我不会去信靠其他的神，我只单单信靠你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好，这边有三次的名字， 在哪里？在这边，对不起，在 OK， 在这里。第九，我这边把它划线哈。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哈，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呢，有三个名哈，是荣耀你，你的名，万民要荣耀你的名。再来呢，是我要专心敬畏你的名。再来是我要荣耀你的名，三个。那么这个你的名呢，犹太人就认为呢，神的名字就代表神，因为最起初的原因是他们不敢称神的名字，他们怕称了神的名字不小心变成妄称神的名，那就犯了十诫中的罪，所以呢他们就敬畏他的名，荣耀他的名，敬拜他的名，其实就是对象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呢你有些时候会看到圣经上的词句啊，我们是敬畏他的名，其实就是敬畏神的意思。因为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情，唯独你是神。这个独一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不仅是宣告他的独一性，而且也宣告你的信仰，你不会相信其他的，你只相信他。这个就是从好像在世界上面有很多很重要的哲学或者是宗教，这当中呢你要凸显出我们神的高超性、独特性，他确实配得我们这样子的尊崇啊，这是很重要的。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这个和合本没有路，这个路不见了，这个道路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OK， 我一直在讲我们和合本里面的道跟道路没有分开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就以为这是在学道，学道好像将神的话指教我就好了，不是，他这个是你的道路要指教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跟随神的时候，不是说求你将你的道告诉我，就是你的话，对不起，是你的路。我们基督徒要遵行神所启示的那一条路，就像我们刚才在读使徒行传16章，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那这个就是道路，它要指示方向的，它是有方向性的。那这个路是圣灵它要开启我们的，他要引导你跟我的，所以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也就是说我怎么把神的话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照你的真理而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在我们这个华人文化，如果只讲听到听到没有行道，那真的是错失了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敬畏神不是宣告而已，我们的敬畏神是要行出来的，你行出来的才是虔诚圣洁。我们要专心敬畏，敬畏不是嘴巴说的，敬畏是行出来的。所以我再说，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道路跟道差很远。十二节，主啊，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一心是满心的意思， wholehearted， 满心的。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再说，荣耀也是行动，不是嘴巴讲。我们可以宣告，但是你要有行动。就像犹太人讲，上帝啊，你是良善的，请问你对我有什么良善？他们是很实际的， 那一样，你也要做一个实际的基督徒。十三节，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看到没有？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太棒了！ I want to glorify your name， 我要荣耀你的名，我要到处宣扬你的名。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荣耀他的名？因为他对我大发慈爱啊，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亚兰文在这边讲说，你这么爱我，将你的伟大放在我的身上， Your greatness， 你的伟大要放在我的身上，这个跟慈爱是大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伟大的慈爱就是拯救了你我灵魂不下阴间。所以你可以把耶稣基督拯救你这么大的事情成为你荣耀神的名一个动力吗？盼望是的，感谢主。第三段就是再一次发出的哀求，特别是我们今天教会被攻击的时刻，我们真的要脱离恨基督徒人的手。你看十四节，他说：“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求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里啊。”所以，我们今天攻击基督徒的人啊，是眼中没有上帝的，他们没有上帝，他们不服从法律跟秩序，他们只服从自己心中的自己的律。现在的基督徒都攻击基督徒的人好像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十五节是一个金句啊。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是虔诚人，敬畏神，而且要荣耀神的人，我们讲这句话才有意思。所以每当我们说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才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个时刻你要先反省自己啊。我们当然都不足，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跟洁净，但是真的只有虔诚人敬畏神的人，你才会真正的了解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你才会真正的明白那个意思。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虔诚不圣洁，其实面对神是很害怕的。我们在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他讲一句话，他说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缺少了敬畏神那一份特质。我觉得蛮阿们他这样讲的，我们今天的信徒缺乏敬畏上帝。所以在今天特别读诗篇八十六篇的时候很有感触，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把神的救恩看成太廉价了，以至于他们不晓得尊重耶稣基督，更不知道敬畏他。十六十七节，来，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悖女的儿子。这个地方你又看到大卫，他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微的地位。这个很低微的地位，其实也跟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不以神为同等强夺的，虚己成为仆人。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其实呢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他凡事依靠父神。就像这边讲的十七，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常常用这个来祷告，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那凭据我特别去看，这个凭据英文翻译成 sign， 就是神迹的意思。所以呢，你知道记号就是神迹，所以意思就是说，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神迹，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啊，这个是我们在被攻击的时刻特别可以提出来向神的祷告。今天你在被攻击当中吗？你在被恨你的人攻击当中，要寻索你命的人攻击吗？耶和华，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神迹。哈利路亚。总结，基督徒在世界上一定会受到攻击的，而且我们依靠的是伟大的上帝，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和诚实。愿我们这位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交通的过程当中，你都是这样认识神的。但不要忘记第二点，大卫说我们信徒倚靠神的人，你跟我必须要做一个虔诚圣洁的人，敬畏上帝，荣耀上帝，求告者个人生命的圣洁，才是神要保护神要引导的。我们有些时候常常在祷告当中，我们在祷告某些词句的时候，你可能忘了去看它的条件是什么。我们的读经你要特别的进入我们个人生命，必须要先对付好。当然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刻最棒的就是我可以赶快祷告，求神赦免，领圣餐，保持我现在的圣洁，我就可以跟上帝这样子的祷告。哇，这样子多棒哦！感谢主，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诗篇86篇，这里面有好多美好的金句，求你帮助我们牢记在心灵里面，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敬畏神、荣耀神、虔诚圣洁的人，也祝福我们个人的生命靠主得胜，渐进得胜，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